神借着他所爱的仆人以赛亚来替他做出口，
然后呢神藉着他所爱的以赛亚代替他来出口。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以赛亚书就讲到以赛亚从神得来的意象，把神要交代给以色列民的话说出来。
就是开始的时候，以赛亚要将神的话，要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将他说出来。
第一章就讲到许多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敬拜，
然后讲到很多以色列人在神面前的敬拜。
一章十到二十节就讲到敬拜有很多，不但是不讨神喜悦，让神非常的不喜欢。
那讲到一章到十章呢，又讲到去对神的敬拜有很多不讨神的喜悦。
我们带着罪到神的面前来，
我们带着罪到了神的面前来，
不是求赦免，而是在那边张扬一些物质的东西，说神啊，我给你一只羊，我给你一只牛。
他这里不是说求神来赦免，只是说他张扬一下，我给一只羊，给一只牛献给你。
我多多的聚会，我唱歌给你听。
然后我多多的聚会唱歌给你听。
神在那边的交代是说，先不要做这些，我不要。
然后神交代就是说，你先不要做这样，
直到你有正确的心灵，
直到你有正确的心灵，
直到你有正确的行为，
然后要直到你有正确的行为。
你不能来敬拜我，你出去之后去压榨人家穷苦的人。
你来敬拜我，在外面你就去压榨那些穷困的人。
你不能敬拜我，你出去啊去杀别人。
不是说你敬拜我，你在外面就杀人。
所以从第一章就开始，从敬拜开始讲到以色列人很多的地方神要谴责跟提醒的地方。
但是从第一章开始讲到敬拜的地方，然后神又对他的谴责。
他这样为神做出口一共讲了头五章，
然后为神做出口讲了头五章，
然后到达了第六章，
然后讲到第六章的时候，
忽然在第六章他讲到他怎么样遇见神，怎么样敬拜神，怎么样被他呼召。
然后讲到他怎样敬拜神，怎样遇到神，然后经历到神的呼召。
这里头讲到一个是遇到神，
这里讲到是遇到神，
敬拜，
是敬拜，
呼召，
呼召，
回应，
回应。
这是他成为神的仆人的一个过程，
这个是成为神的仆人的一个过程。
所以今天我就用第六章的头九节来彼此勉励，
然后今天就是用第六章的头九节来彼此勉励。
我把它叫做生命蜕变的敬拜，
然后讲到生命蜕变的敬拜。
以赛亚遇到神，他对神的敬拜改变了他的生命，
然后以赛亚见到神，然后改变了他对敬拜的意义，
改变他的价值，
改变了他的价值，
改变他生命的重点，
然后改变了他生命的重点，
改变他生命的工作，
然后改变了他生命的工作。
首先我想提几个重要的基督徒的原则。
首先要提几个主要重要的基督徒的原则。
第一个是对于世界观跟人生观的原则，
就是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原则。
一般的宗教一般的制度都是以人为中心，
一般的制度和他们都是以人为中心的，
都是我要怎么样，我要得什么，
我要得到什么东西，我要怎么样去做。
基督徒的人生观跟世界观是不一样的，
基督徒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不一样的，
他是以神为中心，
是以神为中心，
神要这样，神要那样，
是说神要这样做，神要这样做。
我们做人的也是被造物的一部分，乃是用我们的生命生活来配合，
然后我们是被造物，这个人是要这样去配合。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这么说，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这么说，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所有的一切都靠他的能力来存活，
那所有的一切都是靠他的能力来存活，
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他的荣耀为目标，
那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他的荣耀为目标。
这叫做神为中心的人生观，
这个就是说神为中心的人生观。
第二个我讲到敬拜，
第二个讲到敬拜，
什么是敬拜？
咩叫敬拜呢？
很多教会里头的敬拜就是音乐。
有好多人嘅教会嘅敬拜只系得音乐。
音乐是敬拜的一小部分。
音乐咧只系敬拜一小部分。
有教会聚会是说，哦，我们起初有半个钟头的敬拜。
然后咧，有啲教会话我有半个钟头嘅敬拜。
半个钟头讲道。
半个钟头讲道。
那样的说法是一个错误的说法。
呢个咁样讲法咧系一个错误嘅说法。
因为他那边是说，头半个钟头我们一起唱歌，那个叫做敬拜。
有啲人咧就话头半个钟头唱歌咧就叫做敬拜。
从圣经的教导，我们得出这一个重要的道理。
然后从圣经的教导，我们就得到一个重要的道理。
敬拜呢是基督徒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
敬拜就是我们基督徒们所能做到的事情。
能带给神快乐。
能够带给神快乐的。
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如果能让神喜悦，那就叫做敬拜。
如果我们无论做什么事能够使到神来喜悦，这个就叫做敬拜。
第三个圣经里头，耶稣基督清楚的教导说，神要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者。
在这个圣经里面有教导，耶稣基督教导了我们有怎样是为合神心意的敬拜。
所以约翰第四章讲到，神他要寻找他所喜爱的敬拜者。
然后呢，约翰讲在第四章里讲，他要学习怎样去救敬拜者，
寻找那真正的敬拜者，
是寻求那个敬拜真正的敬拜。
那真正敬拜者，那是在灵里头，在真理里头来敬拜。
就在灵里面，真理里面去敬拜。
在灵里头敬拜，说我们敬拜，我们那是跟神在灵里头有正确的关系。
在灵里头就话我们敬拜，在灵里面与神有正确的关系。
我们如果跟神没有正确的关系，那个敬拜就没有效果。
如果我们同神没有正确的关系的话，我们的敬拜就没有效果了。
在真理里头敬拜，翻成诚实。
然后真理里面敬拜呢，就是翻译成为
在真理里头。
在真理里面，
真理里头乃是对于神有正确的认识，
就是对神有正确的认识，
对于他的敬拜有合适的方法跟动机。
然后呢，他有合适的方法和动机来敬拜。
那些乃是跟圣经的真理完全吻合的，
是跟圣经上面讲的真理是完全吻合的。
最后一句话，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是最后一句话，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因为天父他非常仔细的去寻找这种人。
因为天父呢好仔细的去寻找这种人。
他真的喜欢我们敬拜他。
他真的好喜欢我们敬拜他。
但是他喜欢我们有正确的敬拜。
但是他喜欢我们有正确的敬拜。
他对这样的人看为宝贵。
他看这班人呢看为宝贵。
所以他去寻找他们。
所以他去寻找他们。
那么圣经里头有记载到很多敬拜，我刚刚提到一个以赛亚第一章。
那圣经里面有记载很多种的敬拜，刚才提过以赛亚书的第一章。
那这边我引用耶稣基督的教导。
你一方面在这里引用耶稣基督的教导。
以赛亚29章13节。
以赛亚书。
耶稣基督对于一些敬拜的人的提醒跟责备。
是基督对一些敬拜的人的责备。
耶稣这样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人敬拜，
人去敬拜，
只用嘴巴敬拜，
只是用嘴来敬拜啫。
他的心远离神，
他的心远离神。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他做事为人不合神的心意，
就话他做事为人不合神的心意。
他只是用个嘴巴在里面说说有词，
都是得把嘴啫，说说有词。
不只是这样，
唔单止系咁样，
他把人错误的道理当作神的真理来教导，
他将人嘅错误嘅道理咧当系真理嚟教导。
所以这样的敬拜那是浪费，完全没有用处。
咁嘅敬拜咧完全系浪费嘅，系冇用嘅。
那么我就说把这个引到我读以赛亚书最近的心得，
然后呢从那个开始引导到这个牧师最近读以赛亚书的心得。
看到以赛亚的经验，知道以赛亚是神所寻找的那种敬拜者。
看以赛亚所描述的就是神所寻求的敬拜者。
他的敬拜乃是他跟神在一起，与神相遇，与神亲近。
他的敬拜就是与神相遇，与神亲近。
那个敬拜的结果 是让他生命有彻底的改变。
他这样的结果呢，就是使到他生命有彻底的改变。
我就用这个字蜕变。
牧师用这个字是来蜕变。
彻底他的性质，他的目标，他的重点都改了。
他性质目标然后呢完全是改变了。
我们就用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九节来做今天的敬拜的圣经。
然后呢，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九节是我们今天要来敬拜的圣经经文。
让我来念一下。
牧师来读。
请弟兄姐妹能够原谅我。为了这个圣经的清楚性，我要用英文中文先念一遍，然后我要英文的 NIV 念一次。
牧师先读中文，然后跟着之后用 NIV 的英文再读一次。
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开始。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勒弗、示利，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以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云烟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口，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Isaiah 6:1. In the year that King Uzziah died, I saw the Lord seated on a throne, high and exalted, and the train of his robe filled the temple. Above him were seraphs, each with six wings. With the two wings they covered their faces, with the two wings they covered their feet, and with the two they were flying. And they were calling to one another, Holy, holy, holy is the Lord Almighty. The whole earth is full of his glory. And the sound of their voices, the doorposts and the threshold shook, and the temple were filled with smoke. Woe to me, I cried, I am ruined, for I am a man of unclean lips, and I live among a people of unclean lips, and my eyes have seen the King, the Lord Almighty. Then one of the seraphs flew to me with a live coal in his hand, which he had taken with the tongs from the altar. With it he touched my mouth and said, See, this has touched your lips. Your guilt is taken away, your sin atoned for. Then I heard the voice of the Lord saying, Whom shall I send? And who will go for us? And I said, Here am I, send me. He said, Go and tell this people the following. 这个圣经太重要，对不起，我就累赘多读了一遍。
牧师说这段圣经是非常之重要，所以他读了两篇。
这边讲到以赛亚怎么样蒙神的呼召，
这里讲到以赛亚怎么样蒙神的呼召，
他怎么样从敬拜里头慢慢进入这个生命，
那怎么样从一个敬拜里头去进入这个生命。
所以刚刚那段圣经我就把几个重点 拿出来我们可以一起分享。
然后呢将圣经里面有几个重点与大家来分享。
当我看每个重点的时候，让我们也想到我们每个礼拜天或者我们在家里不同的时刻的敬拜。
那呢这几个重点呢可以看一下我们每个礼拜日的重同埋在家里面的敬拜。
看看以赛亚的经验跟学习有没有可以用到我们生命当中的地方。
看看以赛亚的学习有没有用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第一个是讲敬拜，那是调整方向。
讲到敬拜呢就是调整方向。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非常之重要的。
我们到教会来敬拜。
我们来教会敬拜。
我们不能在这边一面敬拜，我们的心被外面的让我们烦恼的事情占住。
我们在这里敬拜呢不可以我们将我们的心在外面的繁忙的事情所占据。
以赛亚这一段的记载一开始就讲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原来以赛亚一开始就讲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
是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
这是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
乌西亚王是犹大国的王，是一个最英明最棒的王之一。
这个乌西亚王呢就是犹大国里面的最英明的国王之一。
他很年轻就开始做王。
很年轻就开始做王了。
他一直做了52年之久。
他做了52年的王。
他做王前面大部分的年月。
但是他做王的前面的大部分年月。
他把犹大国治理得非常好。
他将犹大国治理得非常之好。
无论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非常的好。
政治、军事和这个经济呢都管理得非常
好。很多人都认为因为他是被神所带领，所以他有这样的结果。
有很多人觉得是因为他被神所带领有得到这样的结果。
但是到他慢慢成就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
当他年纪越来越大，他成就越来越大的时候。
他就慢慢的骄傲起来。
他慢慢地变成骄傲起来了。
甚至骄傲到一个地步，有些东西他藐视神。
然后甚至他骄傲到一个地步，他有些地方是藐视神。
圣经记载的在历代之下那边记载到他有一些行为被神非常的不喜欢。
讲到历代之下有记载呢，有好些行为呢是他的行为是非常之不受神所喜欢的。
他跑到圣殿里头来烧香。
他跑到圣殿里面来烧香。
祭司们跟他说，王啊不可以，因为这不是你该做的工作。
然后祭司跟他讲话，你不可以这样做的，这个不是你的工作。
那个工作乃是神交代给只有祭司可以做的。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工作是神交代只有可以祭司去做的。
他不管这些原则，他就去尽他的心念。心里所愿意就去做。
然后呢他不管这些事，然后呢就靠他自己的心念去做。
后来神在他愤怒的时候让他长了大麻风。
然后呢神很愤怒的时候呢知道他得到大麻风。
所以他在主前的739年因为大麻风死了。
所以在主前739年呢他因为得到大麻风而死。
对于犹大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是对犹大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
你想想看，做了52年的君王，被公认为是一个蛮英明的君王。
在52年的国王做了，然后呢觉得是被人家尊敬英明的大国王。
后来因为得罪神有这样的下场。
因为他得罪了神得到这样的下场。
对于老百姓跟一般的人是非常大的震惊。
这个对老百姓来讲和一般人来讲是非常之大的震惊。
平常他们所靠的这个能干的君王忽然间死了。
因为他能够依靠的很伟大的君王突然间死了。
大家都不知道如何顺从。
大家都不知道无可适从。
所以以赛亚就讲到那个背景。
以赛亚就讲到这样的背景。
当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
是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
我转眼不再看那个王，我转眼看到我的主。
那他转眼不看那个王，转眼看那个主。
从乌西亚王的宝座，
从乌西亚的宝座
转个方向，
转一个方向，
看到了神的宝座，
然后看到神的宝座。
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个形容，
你知道这样的形容，
转方向，
转方向，
对于神的想法改变，
对神的想法改变，
对世界的想法改变，
对世界的想法改变。
这个就是 悔改那个字的真正的意思，
就是悔改那个字的真正的意思。
悔改呢是对于神的看法改变，
然后呢对于神的看法改变，
想法改变，
想法改变，
我从世界转向他，
我从世界转向神。
所以第一个，这个以赛亚所做的事情乃是改变他的方向。
然后呢，第一件事，以赛亚所做的事就是去改变他的方向。
今天我们来敬拜也不例外。
今天我们来这里敬拜也不例外。
如果我们在那边敬拜一个半钟头，我们的心被另外一件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一直占据住。
如果我这个敬拜一个半钟头，如果我心是被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占据的话，
那个敬拜就不讨神喜悦。
那么敬拜是不讨神的喜悦。
所以我们照样的在教会敬拜也好，或你在家里敬拜也好，我们的心要转向神。
然后无论我们在教会敬拜或者在家里面敬拜，我们心都要转向神。
我的盼望不再是我的东西、我的财产、我的君王。
我的目标不是，就是我所拥有的财产，那些不是我们的君王。
我的盼望乃是在乎神。
我的盼望是在乎神。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再看这两个宝座。
你这样做的时候，不是这样看这两个宝座，
变成一个专心一致的人，专心一意的人，
是专心一意的人。
在马太福音，耶稣登山宝训教导，那个叫做清心的人，
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教导的，就是所描述的清心的人。
所以我们敬拜，我们第一步要转方向，转向神的宝座。
然后呢，敬拜的第一个就要转方向，转向神的方向，
把世界别的宝座把它丢开，
将世界的宝座然后抌了它，
我们就变成一个专心一意的人，
就变成专心一意的人。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你转了方向，对着神的宝座，你就要看到他。
然后呢，你转了一个方向，你就要看到神。
第二个重点，敬拜乃是庆祝，乃是欢庆。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敬拜，就是欢庆庆祝。
二节到四节，这个非常的美丽。
这个第二到四节是非常之美丽。
以赛亚说，我看到神的宝座高高在上，他的衣裳垂到整个的会堂里头。
我看到神的宝座高高在上，他衣裳在垂到在地上。
然后他看到一些非常奇妙的神迹，
他看到很奇妙的神迹。
让我来念这个中文哈。其上有撒勒弗侍立，看到神的宝座上头有一组的天使叫撒勒弗。
他看到神的宝座上面有一群的天使叫做撒拉弗。
圣经里头有记载到不同的天使，
圣经里面有记载了不同种类的天使。
讲到撒拉弗这一群的天使，只有这个地方记载。
在讲到撒拉弗这一群的天使，只有在这边有记载。
撒拉弗的意思就是脸被烧得通红的意思。
这个说他的面被烧到通红的意思，就是
有人就解释说，因为他常常面对耶和华的荣耀，所以他在反射神的荣耀。
所以有些人说他因为他反射神的荣耀，他随时同神一起。
有一大群的撒拉弗这种天使围在神的宝座上头，
有一群这种撒拉弗的天使围绕在神的宝座上。
每个撒拉弗有六个翅膀，
每一个撒拉弗有六个翅膀，
他用两个翅膀遮住脸，
是两个翅膀来遮住那个面，
把这样的遮住，
然后将个面遮住，
代表他的谦卑，他不敢脸没有遮的朝着神。
他呢是表示他的谦卑，他不可以不遮住面里面朝见神。
有两个翅膀遮住脚，
有两个翅膀遮住脚。
有的圣经学者也说这是谦卑的表示。
然后有些圣经学者说这些是谦卑的表示。
有的人解释这是圣洁的表示。
这个有些人说这个是圣洁的表示。
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遮住腿蛮重要的。
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遮住腿是非常重要的。
解释为遮羞，遮羞耻。
你就讲着说是遮羞耻。
所以就讲到圣洁。
就讲到圣洁。
另外两个翅膀来飞翔。
然后有另外两个翅膀是飞翔。
飞翔代表他们服侍神的工作。
就讲着去服侍神的工作。
他们要来来去去。
他要来来去去。
他们要做事情。
他要做事情。
他们彼此呼喊说。
他彼此呼喊。
这有点像大合唱。
好像一个大合唱那样。
彼此的呼喊。
去彼此的呼喊。
我们听人家唱弥赛亚大合唱，我们听到很多人有独唱有合唱，分布不分布都很多。
那些弥赛亚的大合唱呢，有独唱有合唱有分布的唱，
他们彼此呼喊说，
去彼此的呼喊，这样
意思就是他们一起唱唱这样的歌，
就是一起来这样唱这首歌。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他荣光充满全地。
他们就唱赞美荣耀神的歌，
就是说赞美荣耀神的歌。
第四节说，因为他们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里充满了云烟，云烟代表神的荣耀。
是因呼喊的声音，门槛根基震动，冲里面充满了云烟，
神的荣耀充满全地。
他这个烟云就是一个荣耀，
神的云烟充满了圣殿，
神的云烟充满全地，他荣耀充满全地。
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一个欢乐的一个情况，好像一个大合唱啊，
就好像一个欢乐的状况，是一个大合唱的
庆祝神，
庆祝神，
庆祝神是谁？
庆祝神是谁？
庆祝神与我的关系，
是庆祝神和我的关系。
庆祝神就是那位创造者，
庆祝神就是那一位的创造者。
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
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
我们常常庆祝神给了我什么，
就是时时庆祝神给了什么给我。
我们的敬拜总是要要，
我们的敬拜时时都是说要嘢。
这边让我看到一个敬拜，
呢度睇到啊，呢个敬拜。
以赛亚看到天使一起的敬拜。
佢睇到啊，以赛亚睇到一群天使嘅敬拜。
他们乃是庆祝神。
佢系庆祝神。
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一点，让我们的敬拜多多的庆祝神。
所以我哋要学习呢一点，我哋敬拜要多多嘅去庆祝。
庆祝这位全能的神。
庆祝呢一位全能嘅神。
庆祝这位慈爱的神。
系庆祝呢一位慈爱嘅神。
庆祝这一位跟我是密切朋友的神，
是的，庆祝这位同我好像是我为朋友的神。
好，第三个我看到的重点，
敬拜重点
乃是一个最高最美的艺术，
敬拜就是最高最美的艺术，
也包括刚刚在那三节当中，
就是包含了刚才所讲的三节当中。
我光读这个就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美丽的一个大合唱，
就好像很紧密美丽的大合唱。
那我们知道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当中，
在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当中，
艺术跟音乐永远是它的一部分，
艺术和音乐永远是那一部分，
这是人跟天使能够表达的方法之一，
是人和天使可以表达的方法之一。
所以我们感觉到这种荣耀，我们心里愿意跟他口唱心和，
就是我们可以感觉到那个荣耀，可以跟他 口唱心和。
那么我们在这方面也要求进步，
在这方面我们要求进步，
我们不能唱歌唱了几年那一首歌还是唱不对，
然后呢不要说唱歌唱了几年那一首歌还是唱不对，
我们要把它唱得对，唱得好，唱到会背，
不是要唱得好，唱得会背起来，
让我们用我们所知道最好的艺术音乐来表达我们心里所想的，
就是将我们最知道的最好的艺术意念来将我们将这个敬拜的，
这个倒不一定每个地方的人都用一样的音乐，
因为这个地方人用一样的音乐，
我们中国人用中国人的方法，
中国人用中国人的方法，
德国人用德国人的方法，
德国人用德国人的方法，
神给我们都有这种特别的恩赐，我们都可以用来敬拜神，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别的恩赐，可以用那些恩赐来敬拜神。
下一个重点讲到敬拜乃是悔改跟洁净，
那讲到呢敬拜是悔改和洁净。
我要念五节到七节，
牧师来读第五节到第七节。
殿里充满云烟，第五节，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看到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到这个地步，他看到天使们荣耀的歌声，各种的飞舞，好像跳舞一样来来去去，
他看到天使优美的歌声，他们的飞舞好像飞来飞去，非常之美丽，到处
看到最美最荣耀的时候，
看到最美最荣耀的时候，
让他心里起了一种反应，
是使到他心里起了一个反应。
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
那时说我祸灾我灭亡了，
看到这样的荣耀，看到神这么美丽 让他看到自己的丑恶。
原来睇到个荣耀个美丽，睇到自己嘅丑恶。
他说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
系我系一个嘴唇唔洁净。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住喺嘴唇不洁嘅民中。
你看我们今天如果开了电视，你就知道这边讲什么。
你睇下，你将电视打开咧，就知道呢度佢所讲嘅系咩嘢。
昨天在 Virginia 闹得要死，彼此骂来骂去。都是嘴唇不洁。
然后咧，系琴日咧喺 Virginia 咧，大家闹嚟闹去，都系大家都系嘴唇不洁嘅。
我们也不讲人家，讲自己。
永远咧唔讲人，即系讲人哋唔讲自己。
以赛亚说：祸哉，我有祸了。
然后以赛亚话：祸哉，我有祸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
因为我嘴唇不洁嘅人，我住喺嘴唇不洁嘅人
当中。糟糕
了，我好糟糕啦。
又因为我看到万军耶和华这种美丽，这种荣耀，
就睇到万军耶和华咁嘅荣耀美丽，
他的圣洁，
佢嘅圣洁，
让我看到一个对照，
睇到一个对照，
看到我自己的污秽，
睇到自己嘅污秽。
第六节又说，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
有一个
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
有一个沙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面拿着红炭，用火剪从在坛上取下来的。
这个炭，这个煤炭烧得红红的，烧得非常热。
这个煤炭烧得红红的，非常之热。
他将那个炭遮了，沾了我的嘴巴。
他将一个红炭沾了我的嘴巴。
沙拉佛天使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撒拉佛天使话咧，你嘅呢个炭咧沾咗你嘅嘴咧，你嘅罪孽就被除掉啦，你嘅罪恶就被赦免。
以赛亚的罪被天使宣告说，他被赦免，被除掉。
以赛亚嘅罪咧，被天使宣告话，佢已经系佢嘅罪被饶恕除去咗。
在那个荣耀的敬拜当中，他个人得到了神的洁净跟医治。
喺个荣耀嘅敬拜当中，佢得到神嘅医治同埋洁净。
那么我们在这边敬拜，
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敬拜，
希望我们也能够看到神的荣耀，
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神的荣耀，
看到天使天君的荣耀，他们在那边敬拜神，
看到天使天君的荣耀，在这里敬拜神，
跟我们一起敬拜，
跟我们一起敬拜，
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看到自己在神面前该省察该悔改的地方，
然后呢不由自己的就去看到自己应该省察的。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可以出声或者默默地祷告，主主啊，我看到了自己的污秽肮脏，求你洁净我。
然后呢，我们敬拜的时候可以默默地讲话，神，我看到我自己的污秽肮脏，求神你原谅我。
下一个重点讲到敬拜乃是跟神对话。
然后另一个讲到敬拜是从神来对话。
第八节。
第八节。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讲，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他听见了神的话，
他听见了神的话，
听见神的呼召，
他听见神的呼召，
听到了神的鼓励，
他听到神的鼓励。
神这样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神这样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我有这么多的重要的使命，我需要人帮我去做。
然后这么多重要的使命，我需要人这样去做。
谁肯为我们去呢？
谁个是为我们而去呢？
有些圣经学者说，这边用我们呢是代表圣父圣子圣灵。
然后呢，有些圣经学者说，我们这里讲是圣父圣子圣灵。
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我是这么讲，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对话。
这个是非常亲切的对话。
神说我有这个需要。
神说我有这样的需要。
我可以差遣谁呢？
我可以差遣边个呢？
不是强迫的，是在那边等待，是在那边鼓励。
唔系话喺个强迫嘅，系喺个等待同埋鼓励。
谁肯为我们去做我们的工呢？
边个可以愿意为我哋去做我哋嘅工呢？
以赛亚这样回答。
以赛亚咁样回答。
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以赛亚话：我喺度，请差遣我。
我们在这边敬拜。
我哋喺度敬拜。
你有没有听到神在那边问你的话？
你有没有听到神在这里问你的话？
你有没有看到神他需要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神需要什么？
他鼓励我们怎么做？
他鼓励我们怎么去做？
我们是不是愿意这样回应？
我是不是这样愿意这样回应？
跟以赛亚一样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好像以赛亚所讲的，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第九节神说好。
第九节讲话好。
你去告诉这些百姓。
神咁讲话，你去讲俾啲百姓听。
神立刻接受了以赛亚自己在神面前的奉献。
然后咧，神咧就特刻接纳咗以赛亚喺佢面前嘅奉献。
我把我重要的使命就交托给你了，你去告诉这些百姓。
我将重要嘅使命交托俾你，你讲俾我个百姓咁讲听。
所以他的敬拜，他跟神的对话。
佢嘅敬拜，佢同神嘅对话。
造成了神对他的呼召，
造成了神对他的呼召，
造成了他对神的回应，
造成了他对神的回应，
造成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先知，
造成了他变成一个伟大的先知，
造成他把神的信息传达给犹太人跟以后的别的人，包括我们在内，
然后将神的信息传给犹太人和以后我们好像包括我们在内，
所以他的敬拜成为行动，
所以他的敬拜变成了一个行动，
不再是旁边看欣赏，
不是在旁边看来欣赏，
乃是成为有份者，
是变成有份者，
成为他的行动，他就开始做神的工了，
那变成行动就开始做神的工。
从这边跳回第一章第一节，他带着神的这些对于老百姓要说的话就说出来，
那包括在前面第一章第一节对百姓所讲的话就讲出来了，
所以称为行动，
变成行动，
把整个过程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字来形容，
那用一些其他的字来形容，
敬拜呢是信心的旅程，
敬拜就是信心的旅程，
这个旅程是从一开始我们转眼来看到神，
那从一开始我们转眼来看到神，
调节方向，
调节方向，
然后我们庆祝神，
然后开始来我们庆祝神，
看到神的伟大圣洁，我们在神面前悔改得到洁净，
看到神的伟大圣洁，然后在祂面前悔改洁净，
这个之后我们在神面前不再是一个罪人，我们可以与神对话，
然后在神的面前不会是一个罪人，可以神同神对话，
到一个地步神愿意把他使命交给我们，
然后神愿意将他的使命交给我们，
我们就在神面前蒙召，
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蒙召，
我们就可以回应，
可以回应，
然后我们被差遣可以为神有所行动，
那我们被差遣所以有所行动，
这个信心的旅程是一个基督徒从一个旁观者慢慢进步到成为有份者，
所以这个是信徒的旅程，慢慢从旁观者变成有份者，
这就是以赛亚生命蜕变的敬拜，
这个就是以赛亚他生命蜕变的、一个敬拜
所带来他的结果，
然后所带来的结果，
愿我每个人从这里有所学习，
希望每一个人在这里有所学习。